好，我们一起读这个智慧文学的最后一部作品啊，智慧篇。那我们今天读了五章嘛啊，如果你拿这个纸本你看那个标题你就知道了，每一段的标题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说第一章一个简单的引言以外，从第二章开到第五章一直是异人跟恶人对照，对不对？你看第六章开始啊，谈真正的智慧。掌权者请研究智慧，研究智慧的好处，智慧的性质，第七章有智慧的高贵，智慧的善果，对不对？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五章的原因呢？这是一个段落。当然这个其实一到九章是一个段落，谈智慧的本质。但前面呢是谈这个好像是有智慧的人应该就是像艺人这般生活的。那智慧篇啊，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呢，天主教有接纳，那么正教会也接受，成为圣经正典。那么犹太人古经啊，就是我们讲的古经，犹太的圣经典是不接受的啊。那么基督教的版本，因为他们跟随犹太传统，也不接受。那原因是因为智慧篇是用希腊文写的，它没有希伯来文的版本啊，就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在犹太传统里面，认为只有希伯来语是神圣语言嘛，这最根本。然后另外是希腊文的出现是比较晚期的，时间上也比较晚。那么在内容上，他们也觉得比较不是那么的合乎他们所想对于正典所定的一些规范。那么基督教是跟随犹太传统，所以这一部作品没有列在基督教的正典里面，天主教接受。那除了希腊文的版本以外呢，后来出现的这个圣杰洛姆·洛里莫他的翻译嘛，拉丁通俗本嘛，那我们刚才看见有几处很有趣的啊，就是有这个方括号提醒出来的，譬如说第二章的第八节啊，再有一个，然后呢有在这个第五章的这个第十四节，对不对？那第五章第十四节是最有意思的。他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恶人应该是看见自己的命运了嘛，对不对？他们就感到很后悔，然后呢他们才发现了这个世界都是虚幻。然后这边说第十四节啊，在方括号中说罪人在地狱中说了这些话。好，这个方括号的文字是只出现在拉丁翻译本里面啊，希腊文的版本是没有的，换句话说是后人在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你可以看，可能这个读者读到这边以后，他就加了一句话啊，就算是他的注解吧。以上是这些恶人啊，他们已经被罚在地狱里面了。他们哀叹写的话，就是说，你可以，你看在读书以后，你会写心得嘛，对不对？写在这个旁边，然后后人再抄就抄进去了啊，大概是这个味道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看，你看意思，你可以容易读懂的啊。那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希伯来文版本啊？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写得很晚啊。那到底什么时候有多晚呢？今天这个在成书的这个年代有很多的争执，不过一般讲应该最早不会早过耶稣前第一世纪，最晚呢可能到了耶稣后第一世纪，所以这是大概一两百年之间嘛。那换句话，他刚好是处在，如果说他的时间比较早是耶稣诞生之前直接就出来了，或者是甚至耶稣已经诞生了，他们所写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的定断了啊。那所以它可以被称为是什么，是旧约跟新约啊之间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啊，新约最早的是保禄的书信嘛，大概是四十几年开始，第一世纪开始写的，谈福音的话都要到七十年之后。那智慧篇应该不会晚于七十年，所以大概就是两个盟约之间，所以有的称为这个间约文学啊，或者约间啊，新约跟旧约之间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圣经的名词，各位稍微了解一下也好了啊。他写在哪里？他写在亚历山大城，就是当年的世界第二大城啊，仅次于罗马啊。好，这是一点背景，跟各位介绍，你就可以大概明白啊，这个智慧篇它的谈的内容，它那么强调的谈这个智慧啊，因为亚历山大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你听那个名字就知道跟亚历山大大帝有关，对不对？来的嘛，所以这是希腊的朝代，然后呢，希腊的国王他们行了很强的这个希腊化的这个 强制的政策嘛。你回想一下马加伯书，就这个背景啊，所以希腊文化已经很普遍，在当时虽然已经变到罗马帝国了，那希腊文化是非常成功的，已经在当时整个的地中海全部沿岸，我们会说过去希腊帝国的版图内大概都非常盛行。当然那希腊他们是文化层次高的，他们讲哲学的，然后呢当然是他们探究智慧 Sophia， 所以这个是一个谈法。然后呢在亚历山大城当然会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你知道是命运非常辛苦的一个民族，历史里面不断的到各处的奔走流离，但有一些是主动的，譬如说寻找好的生活环境做生意等等的，所以他们在亚历山大城聚集一点不让人意外，是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他们应该是在亚历山大城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面对这样的文化的冲击，信仰的冲击，有一个人就开始要教教他们现在在这边生活的犹太团体要对他们的信仰忠实啊，在本身的写作的目的啊，很可能是可以跟马加伯书是相似的，就是要坚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本质啊、他们的身份加以肯定，就肯定他们的 identity， 肯定那个。那这边当然是，既然这边是一个希腊文化盛行的地方，就很多的哲学的思想出现，他们就用了一些比较是哲学性的语言啊来写这个作品。当然是一个简单的背景，跟各位介绍一下。那前面第一章到第九章谈的智慧的本质，那一开始先是很写实的。还没有直接用哲学性语言谈，那先谈这些生命的经验。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在亚历山大城一定可以分两派的，一派是坚持无论如何要坚持他们的祖传信仰，那应该是这个作者应该属于这一派。另外一派是他们想跟希腊的文化啊融合可能更好。我们知道这也是马加伯书的背景，对不对？有人希望跟希腊人一样，甚至于什么盖体育馆啊，甚至于男人什么会去遮掩这个割损的这个记号等等都会嘛。那这边谈的是要求这个，那他们就说，那当然在这个争执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冲突，大概有很多的犹太人因着坚持他们的祖传信仰就被迫害，所以这边是异人的命运看起来是非常悲惨，被杀害。然后呢为什么会迫害呢？因为恶人他们开始胡思乱想，他们自以为自己，这第二章开始的这个谈的说恶人怎么样，然后义人怎么样，说恶人怎么样，他们希望跟这个过的生活的好一点点啊，就是我们这个可能俗话说识时务吧，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就，可是呢他们的生命呢一直被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和愿意坚持正统传统现在人批判责骂，他们当然不舒服嘛。他们怎样？他们大概良心这边写法你可以看见嘛，这个作者他是去揣想恶人的心理嘛，就想他恶人心理还是不安的。那很有趣，人不安有两个路径可以走啊，第一个是悔改，那第二个是呢把好人他们杀光啊。你看我觉得现在的两党政治是典型这个例子对不对？永不道歉，对不对？把别说别人跟我们一样坏，就是更坏啊，这很奇怪啊！别人坏我就可以坏吗？这次你看，我觉得政治上你读这些书，我觉得一直可以有一些联想。最近要选举了嘛，我的联想越来越多，这样子。我读起来真的是的感受，对不对？你可以看见这个互相的谩骂，其实是这个人本来已经不安了。本来我们在信仰上来看，已经是天主呼叫的记号。可是呢魔鬼不休息，对不对？就让他变得更坏啊，不肯悔改。就是那么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错误的选择，一个最强大的自我说服力量就是大家都一样坏，或别人比我更坏，我已经够好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普遍的因素啊。这里面是太好，然后怎么样他就看到那艺人怎么样，他们一直坚持，他坚持什么？充满着永生的希望，啊，这边你看见，这边已经可以看见那个复活的概念开始出现了，啊，义人他们愿意为了他们的信仰受苦，甚至于死亡嘛。当然是你说，如果说死亡就结束了，这个非常难的了。如果说人一死一了百了，没有任何是后续的话，那人真的是干嘛要受苦？也会让人产生这个疑问的。 好，那么这个有趣的事情，看这个这边这个恶人呢，对义人的指责是蛮有趣的哈，在第二章啊，第十三节说，他们自称认识天主，自夸怎么样？他们自称是上主的仆人。第十六节说，他们自夸有天主为父，对不对？你可以想到耶稣吧。然后呢，更有趣的是第十八节说，如果义人是天主的儿子，天主一定要帮助他。你们记得在耶稣被钉的时候说，当他说你如果是天主子，天主就会救你了，或你如果是天主，你就下来了。这你看这些话一直到后延伸到后面，其实你知道这个距离并不太远，我们说大概不到一百年之间就发生了这个耶稣的事件啊。然后呢，有一个基本的肯定是蛮有趣的啊，这个是在过去的传统里面，看第二章二十三节嘛，天主造人原是不死不灭，这当然是回到创世纪嘛，对不对？因为人犯罪啊，这才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魔鬼，他说是因为魔鬼嫉妒死亡才进入的世界。好，我们今天在基督信仰里把这个死亡就了解成永远的死亡，跟天主永恒的断绝关系了。我们今天不会说我们现在今天这个肉体的死亡是因为魔鬼出现才有的，这个大概这个思想大概慢慢的教会就不再接受，不再坚持，是我们很清楚相信了，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到最后在天主内的。那耶稣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嘛，谁如果珍惜现世的性命，必要丧失永远的性命，就是先谈这个。好，说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发展到基督之后，那个信仰已经慢慢的你说提升吧，那这个当然在过去的历史背景，他们的理解，他们到这个程度，所以并不是圣经每一句话都成了这个超越时空的真理，在那个时空下他们这么理解。好，但是第三章开始谈到这个永生的希望是蛮重要的，这个第四节哈，虽然在人看来他们受了苦，但是他们充满了永生的希望。各位知道，如果你们让各位常常参加弥撒嘛，殡葬弥撒，常常被拿来当做这个殡葬弥撒里面的用的这个读经第三章，特别在我们每年的十一月二号，所谓的三台弥撒，第一台弥撒都是这个选经嘛，你可以回忆到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最根本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永生开始产生的希望。好，然后是恶人跟义人的比较，不用再去一一比较，各位可以看就好了啊。有趣的是这个。最后第五章啊，那恶人最后死去了，恶人怎么样？说义人跟恶人最终都会清楚谁，恶人知道自己是恶人，义人会知道自己是义人。什么时候呢？审判之日，当面对天，你可以看见天主的审判这边也非常清楚的出现。然后这时候说怎么样？这时候恶人在那时候就发现很惊讶。第五章说第五章第五节，啊，怎么他也被列在天主的儿子中？好，你可以看见前面啊，前面这个第二章说他如果是天主的儿子，然后呢第五章看他真的是啊，这恶人就突然间就恍然大悟了嘛。当然这是一方面，对做恶人是会恍然大悟，当然是对那些还活着的说，你们坚持当义人吧，最终会大家都会知道啊，或者最终天主会认可你是天主心爱的儿子。然后呢，他们在恶人怎么样？在那个时刻，在面对天主说一切，他们现在只剩下永恒的罚的时候，他们发现啊，他在世上那个享乐很短暂啊，根本就没有意义，出现这个世界就都是虚幻的了。那这边你看起来这个语言上面啊，在第五章的这个九到第十五节，在语言上还蛮像我们刚读过的殉道篇，对不对？但内容完全不一样。那背景就完全不一样，这边是真正已经在天主的审判之后他们的领悟啊，那个殉道者是他们在生活时就看见了啊，这很大的差别哈。好，然后最后说在天主内什么义人会永远长存，在天主内获得凯旋。好的，当然是教那些在亚历山大城当时他们生活的犹太人，那后来变成教所有的信仰者。要能够坚持信仰，坚持信仰的人最终是必定会得到凯旋的。那这是用生命的例子，接着从第六章开始就直接用了希腊的哲学语言啊，谈智慧。我们下礼星期一开始，我们从第六章啊继续的读下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